今天我们要进入到诗诗记十到十二章，篇章很多，但是有几个属灵的关键是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去认识的。你也会看见一个一个诗诗的兴起，如果他的内心没有得着医治，他没有一直持续活在神的面前，人只要一被神放在那个领袖的位分，所会放在一个重要一个供应的位分上面，他生命当中的软弱是成为他的破口，他生命当中未得着医治的部分会成为撒旦恶者攻击的一个关键，或者他的生命如果没有得着医治，生命当中那个过往的一个软弱没有得着神的一个彻底的安慰和释放，那他越在一个领袖的位分上面，他不会带来祝福，他只会带来许多的伤害，所以他的拆毁会比他的建造还多。所以透过四世纪你一定要明白，原来神看中我这个人的逼应过于我这个人的 doing。 所以也鼓励在线上，如果您是服事的领袖，真的鼓励您在一天一天就说，神啊，更多的制作我这个人，更多的把你自己浇灌在我的里面，当我有份参与你荣耀工作的时候，愿我的手所做的工是带来你国度的建造，而不是带来一些的拆毁或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耶弗他这个人，那透过耶弗他你可以去认识神的心，你也去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的软弱，我们需要求神来改变和医治，那我们对神一个正确的认识也不会造成我们生命甚至是我们的家人带来一些的不必要的伤害。所以透过今天的十到十二章，我们有四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一定要去明白的。我们先来念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选的不多，我们就读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第十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请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好，我们就念这七节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会整个涵盖到十一十二这三章。那这三章我们有几个属灵原则要学习。透过今天的经文，第一个属灵原则你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你一定要去认识神的心，你一定要去认识神的心不是只有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也不是只有认识神的神的行动、神的工作，你一定要去认识神的心。在过往几次那个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走到波京或者是在过去的一个历史上面，他们寻求神的救赎、寻求神的拯救、寻求神兴起事实，但神却差派先知，都是过往的讲到神的作为。但今天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讲到神的心，神一步一步的将他自己赤裸剖开在人的面前。一开始第六节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不单是侍奉朱巴利、亚斯他路，连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摩利的神、非利士人的神全部都在敬拜，从西北边、北边到东边到南边的神他们全拜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第一点，你要去认识神的心，同时你要去看出魔鬼、偶像、恶者的手，你这个两个，这是我们属灵原则第一个，你一定要学会，你要去认识神的心，你要去看出辨明撒旦、恶者、偶像的手。我们先来看认识神的心， 一开始神就说到、哎、他们得罪了神啊，所以你看第七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玛利人的手。你把那个交在把它圈出来啊，那个交在的原文是卖，神就把以色列人卖给了这些的偶像，神就把以色列人卖给了这些的外邦人。这个是神的任凭最严厉的一个审判。这个卖，我们本是属神的，他把我们买赎回来，但一个离弃神的人，不认识神，一再一再的得罪神，神会做一件事情，就会把他卖给这些外邦偶像，卖给这些仇敌。神会做这个很严厉的审判，你不需要认识神的这件事。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就是我们刚所读的，当他们哀求神的时候，神会拒绝人的祷告，神会拒绝人的祷告。关键就在于是什么？人会为罪，人会为后果而难过，但人不会因为罪得罪神而难过。这就是神拒绝的原因。你要去明白神，有些人说，哎呀，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有没有这么讲？神会拒绝人的祷告，神也会任凭人在最终的犯罪。那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你我的祷告，我们会为所造成的后果、造成的影响，我们在神面前很后悔。我们很后悔我们做了这件事，我们很担忧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很难过。这个祷告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神也不会珍惜。悔改的祷告，神珍惜的关键是，我因为这件事情，我独独的得罪了神，失去了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失去了我与他之间的交通。主，我悖逆了，我说谎了，我行淫乱了，我愤怒了，我可能在一切事情得罪神了。我不是为我所做的事造成我的伤害，造成他人的伤害，造成我即将要受刑罚，我担忧，我害怕，我后悔。有价值的悔改祷告是，主，我独独得罪了你，我失去了与你之间的交通，我让你感受到担忧，我让你感受到伤痛，我为这件事情懊悔，我后悔，我悔改，我要改变我的行为。这个祷告在神的面前才有价值，所以神会拒绝。所以你要去认识神的心，认识当人一再悖逆的时候，神会在伤痛之下，他会把我们卖给这些的仇敌，任由你在仇敌的手下，神会做的。所以你不要说啊，反正我不管做什么，神都保守我，神都悦纳我。希伯来书没这么讲，新约没这么讲，旧约也没这么讲。这个是从人本主义而发出来的一种的教导，这是完全错误的。再来，神会拒绝你我在后悔上面的祷告。这个后悔不是悔改，人会后悔，但我们的后悔必须在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受到破坏，我失去了与神之间的交通，我为这事而后悔。这个祷告我愿意改变，我离弃我的罪，我悔改，这个祷告才在神面前有价值。第三，你要去明白到神的心，当我们真的改变我们的行为，就是所谓的悔改，我不是指后悔哦，我是指悔改。悔改是表示悔后悔我与神之间的交通，后悔我与神之间的关系遭受到迫害，我改变我的行为，我彻底的，我愿意要改变我的行动。很多人后悔，但是他的行动仍然一样，说哇，赦免我这个，赦免我那个，他继续过他的生活。这种祷告在神面前没价值。你要祷告是，我后悔了，但我愿意改变了。当你一改变的时候，神立刻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看第十五节，哇，好棒的一件事情。当十五节他们说，主，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就再一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主你掌权。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就带出第十六节，当他们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神，就是他们再次恢复与神之间关系，再次恢复与神独一关系，这才叫悔改。 回到神独一关系的时候，神就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哇，这个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你要认识神的心，你一定要认识神的心。一次真实的悔改，渴望恢复到与神之间的关系，神心中为此担忧。那个担忧在原文上面就是神就为此缩短我们所受的苦痛，缩短仇敌二者的辖制，缩短就是再次买赎回来。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我给各位看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看一个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家人们有看到吗？以赛亚书63:9-10，你来读读看啊。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神也同受苦难，这就是今天经文讲的。我们人受苦，不是神把我们放在苦难的当中，他看着我们苦难，神也跟我们一同受苦难，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愿意差派他的使者来拯救我们，他愿意以他的慈爱和怜恤来救赎我们。所以在古时的日子，常祷告他们，怀揣他们，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从未改变，神从未改变到一种地步，神仍然祷告，神仍然怀揣，这就叫做同受苦难一次。所以你以为你在受苦吗？你以为你因为悖逆而受苦？你因为我对主的这种的悖逆，我持续的受苦，是神把我丢在受苦的环境？你以为只有你个人在受苦吗？不，爱我们的天父也跟我们一同受苦。做父母的人你都知道，孩子悖逆他所受的苦的时候，父母亲的心也一样的难受，这就是爱我们的神。可是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您看以色列人仍然是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主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神的管教有时候他是借由环境来管教我们，借由环境来修剪我们，但其实你一定要看出来，这是他的心，他的手是他亲自来制作我们，因为他不愿意让仇敌来管教，他要让他自己亲自来治理我们。你要学会到这件事情，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我们受苦难，他也跟我们同受苦难。所以一个没有改变的人，后悔的人，他的祷告没价值。除非一个真实悔改，你就要去认识神，神在这环境的当中，他亲自跟我们同受苦难，但他也要亲自的来塑造跟治理我，这是你要去明白的啊。但很可惜，你说人有没有改变呢？你看17:18，只求解决问题，但不去在乎这个人是谁，人还是一样，谁只要带领我们得胜，这个领袖我们就要。谁可以帮助我们，我就要这个领袖。我们人还是一样，我们还是没有认识神的心。你看不出来是神在这个环境，是他的制作，环境是他兴起。你只求赶快解决问题，但一个蒙神拯救的人，你一定要晓得，一个蒙神拯救的人不可能不要神的治理跟管理。但人大部分都是只要神的拯救，但不要神的治理跟管理。这两件事没有办法离开的，一个要神拯救的人就一定是活在神的治理跟管理之下。但所以基督徒有种错误的认为，不认识神的心。第一点，另外一个，你要去看出偶像跟魔鬼的手，你要去看出这一个。以色列人很奇怪，哪个仇敌来攻击他，他就会去拜那个仇敌的偶像。人也有这种的通性，人越被这个辖制，人就越渴望多去这样，人就越会在这个辖制里面越会去连接它。你越渴望拥有，你就越会被这个辖制，那越辖制你，你就越觉得我需要从他而得到帮助。他们那么强盛可以来欺压我们，由此可见我要来拜他们的神，这就是以色列人很奇怪的概念。人也是一样，我越没有财富，所以我越要去追求财富， 我越没有名声，我越要去追求名声，你就越被财富给捆绑，越被名声给捆绑。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你一定要晓得一定有恶者作为的手在他的手上，你不断的要去祷告，就是说主，你一定要去释放人心在这偶像的辖制的当中，你一定要去释放人心在他的这个生命的捆绑的里面。人不去信靠神，人会离弃神，往往是在他所追寻的偶像被这个偶像给辖制，除非你引导他，甚至是你在为他做灵里的一些的祷告释放，要不然这个人他会为他的行为后悔，但他不会去渴望去认识神而悔改。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或传福音给我们熟悉好的好友，你有时候不断的劝，你有时候不断的传，没有用，没有果效。关键就在于他在偶像的这种的追寻跟在偶像的寻求上面，他的心还没有后悔以至于改变，那么福音的种子是很难进入到他的里面。所以带领人去认识神的心，先从我们的生命开始。我这个认识神的心的人，我也能够去分辨仇敌恶者一切的作为，我看出恶者的手对人的瑕疵，我能够在灵里的祷告，在灵里的一个宣告的释放，我为他的灵魂祷告，寻求神的医治，寻求神的释放，那么我在传讲福音的时候，种子进入到他里面，这个人的灵才会被苏醒过来，他才会后悔以至于悔改接受福音，悔改的人才可以进入到天国。悔改的人就像是第十六节彻底的去认定神的人，这个人才会得到福音的种子，这个人才会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没有回到这第一点的话，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跟第十七十八节一样，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谁就是我的领袖。金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金钱就是我的领袖。名誉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名誉就是我的领袖。情欲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情欲就是我的领袖。谁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谁就是我的领袖。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去认识神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带领弟兄姊妹，第一个一定要认识神的心。对不起，这段讲太多了。第二我们要讲耶弗他，要讲耶弗他了哈。要去认识耶弗他这一个人，耶弗他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很特别。但是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就提醒我们，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妓女的儿子，他是不能够分家业的，所以他是被赶逐出去的，他是被长老们商议被赶逐出去的。他是妓女的儿子。认识耶弗他，你第一个要去认识的就是，那请记得哈，读耶弗他读四书，你看到耶弗他被神所使用，你第一个要去认识的就是原生家庭，你的出生背景，你的条件，你过去所有被伤害的记忆，不能够成为被神使用的限制。你也不可以拿作来做一个借口，说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性格，以此作为侍奉神的逃避。你不能够有这种借口。神拣选我们是胜过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冲突、伤害跟痛苦的记忆。家人们，我要讲讲啊，现在在教会界的当中兴起了一种心理学的东西进入到教会，那就是心理谘商，会告诉你你现今所有的每一个反应都是跟你归咎于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伤害，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探索你原生家庭的问题，以至于去找到你现在会有这些的原因。这是心理学的东西，心理学分析的都很对，但心理学错误的地方是在哪里？他就说你现在的情绪，你现在的担忧，你现在的不安全感，你现在的愤怒，你现在心理各样的一个疾病，那都是原生家庭的原因，所以你可以去接受，你可以去接受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一切的软弱，你去适应它，你去了解他，甚至你就可以任由他，因为这就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伤害。神的法则不是这样，原生家庭会带给你伤害，成长的背景会带给你许多伤痛的记忆，但神的法则就是只要你持续的活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同在，寻求他的光照，过去的伤痛会成为你帮助许多人的一个什么恩典， 过去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伤害，那成为神塑造我有个信心，一个坚固的性格。过去所有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的难处，成长的背景带给我的所有的不安全感、痛苦，这一切因着借由神的医治，我也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带领跟帮助。心理学的教导跟神的教导完全不一样。心理学的教导就是找到原因，所以你现在你可以在这个原因里面去适应。但神的法则是原因是真实的，但是借由这些原因，我可以寻求从神而来的大能、医治、怜悯。所以过去原生家庭甚至是带给你的咒诅，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苦痛，你生命当中好像一直的无奈跟悔恨，在神的手中你持续连于他，通通都可以转变为能力、恩典、祝福、大能和安慰。所以你不要怕好像被人嫌弃，你不要怕在你里面有种的自卑，好像你不要怕好像我就埋怨这些的环境。你一定要在神面前不断的被改变、被塑造，你愿意让他来安慰你，你接受这样的一个创伤神痛，但是你让神的爱更多的倾倒在你的身上。新耶路撒冷的12道城门全部都是珍珠，而不是用珍珠做的门。我说那个门就是珍珠，门是珍珠是什么意思？就很特别哈。你想象一下，一个门是珍珠，不是那个门是一个用珍珠做，是那个珍珠就叫门啊。再来，整个新耶路撒冷是黄金街啊，碧玉的城墙，透亮的城墙啊，神的光中在行走。其实新耶路撒冷都是在讲到一个人因着连于神，一次一次的被神的爱给包覆，一次一次被神的光给包覆，一次一次被神的爱给包覆。过去的伤痛在里面，痛苦在里面，原生创伤在里面，一直神的包覆，包覆到一种地步，我外在所显出来的就是神的自己，这就叫珍珠。珍珠就是被神爱不断的被包覆的过程当中，我的生命显出来的不是后悔，我生命显出来的不是伤痛，我生命显出来的不是原生家庭的那些的痛苦，我生命开始活出来的是神的爱的包覆，神的能力的包覆，神的心意的包覆，神在我生命当中医治的包覆。这就叫做12道城墙都是12道门都是珍珠，这样的人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原生家庭、你的出生背景、你的条件、你的学历、你过去的伤害记忆，不能够成为你被神所使用的限制。所以你不要再一直回去去追究你原生家庭的痛苦，来认为这就是我无法被神所使用的原因，这就是我里面不断的有不安全感，我里面有很多的咒诅，我里面有很多的伤痛。神的大能胜过这一切。所以不要去走心理学的那一套，回到原生家庭找过去的伤害，再一次那个伤害里面痛苦。我们承认那些伤害的存在，但即使我们像耶弗他一样，我是妓女的儿子，我被人赶逐，我被人嫌弃，我被人利用，我甚至都被人看不起，我里面有自卑，我里面有痛苦，但是神的爱在我身上从未改变，神的光、神的拣选、神的丰盛，这是我要一直去连于他的。一个人只要一直去连于他的过往，他就会一直在伤痛中成长，但一个人一直去连于神，他过往的伤痛就会得到全然的医治。我们前面读了好多啊，基甸啊、亚比米勒啊，甚至前面几个士师，如果伤痛没有得到医治，你在那个位分上面你带给人的都不是祝福，都是伤害。所以你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回到神的恩典的当中啊，回到神的那个医治的里面。好，这个讲讲耶弗他。那我稍微把11章跟12章带过去，来看看有几个属灵原则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哈。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出生背景条件不能够成为神被神使用的限制。你需要第一个
完成了
这个。好，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你要成为珍珠了，你要成为珍珠。第二个你要学习到的就是耶弗他从第 被他开去征战的时候，耶夫他显露他的聪明、谋略、能力和智慧。他去谈判，他不是去征战，他先去谈判。谈判的过程当中，他十五节到二十二节，他从历史的角度去说出神的作为。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从神的能力去看神的作为。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他从地理去看出神的作为。他有人的聪明、人的谋略、人的能力、人的智慧，但很可惜的一点，他不认识神的旨意，他也不认识神的心，所以他对神的真理一知半解。这种就是在世有聪明，但是属灵上面还是婴孩。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耶夫他的第二件事情。你会发觉他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显露了他的口才，显露了他的智慧，也显露了他的那个耐性。他愿意隐忍，长老来找他的时候，他愿意隐忍去试验长老们是不是真的要他。耶夫他面对仇敌亚门人，他也知道我们不能够征战的，因为从神的法则来看，亚门跟我们都是从亚伯拉罕这个罗德的后裔出来的，我们都是神的选民。他从地理、从历史、从过去民都去看出神的作为。但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不认识神的心。所以你看后面他下了一个很可怕的誓言，做了一个利益的交换。人会这样，会把握一个机会，渴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以至于我跟神就有一种祷告的交换。主啊，如果你帮我做这个，我就回应你这个，一种许愿式的交换。我们向神常常有这种祷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今天你耶夫他如果没有许这个愿，你觉得他会不会得胜？会。所以耶夫他的得胜是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不是因为他的许愿。对神的恩典不认识的人，你就会觉得神是一个利益交换的神。这就是摩押当时他们拜的神的这些偶像，因为耶夫他也认为神是用交换的，只要我献上什么，他才会应允我什么。这种律法式的交换式的信仰是在耶夫他里面已经生根了，但他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但他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心一知半解，所以他会许这种很可怕的愿。我们基督徒不要做这种事情。主啊，你若帮助我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知道，你今天是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你如果不明白神的恩典，你这种交换式、利益交换式的祷告会一直出现在你的祷告当中。求神帮助你。我们之后会读罗马书，之前有读过了哈。我们之后也会读哥林多前书。请你要去明白神的恩典，明白恩典圣灵现在是我的王，律法不是。你要明白圣灵在我心中的做的引导，你就不会做这种许愿式、利益交换式的祷告。这在神的面前，在新约的我们不见得神会悦纳。你看他做了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耶夫他会做这种许愿式的祷告？不是神的灵在他身上了吗？他不是也能够被神兴起做士师了吗？你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被神的灵所充满、所使用的人，不代表这个人就已经是完全了，也不代表这个人不用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去学习。一个被神的灵所使用的人，参与神的工作，好像参与神的事工的人，你不见得这个人他所说的都对，他所做的都对，不见得。因为如果他没有持续的去认识神跟学习神、明白神的话，他只是被神在这件事情上所使用。所以家人们，请你们分别一件事，被神所使用的器皿跟被神所使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被神所使用的器皿是神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有制作、不断的有改变。你会失败，你会软弱，但每次的失败软弱越寻求神，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制作，我就越来越认识神。被神所使用的工具就是要为了完成他的旨意 完成去他要做的工，尼布甲尼撒王也是神所兴起来的工具啊，对不对？神兴起很多的工具，但这些工具只明白神的做事，不明白神的心。很多基督徒一得救完以后，一信主完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说，主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很想为神去做什么。神，这不是神的第一个心意。你要先去认识神是谁，认识了他，你才会认识自己，认识了自己就看见你多么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会去做神的工作，这叫器皿。器皿跟工具的不同就在这样。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做神的器皿，不是做神工具。工具是事情做完了，但你跟神没什么关系。很多人很喜欢服侍神，服侍一个，服侍那个，参与这个，参与那个，但是他的生命一直没有与神连结。他也参与了教会的事工，还记得吗？到那日，许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名行异能，奉你的名传扬福音吗？”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诶，他们怎么会作恶呢？他们在行异能，行神迹，他们在赶鬼，他们怎么作恶呢？原来你所做的侍奉，你在神面前的每一个侍奉，如果没有一丝去连于对神的认识的话，即使神的灵在你的身上，即使你也在做神的工作，在神的眼中你不过都是在作恶。学生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耶弗他会许那么可怕的愿，那就是他对于神的工作一知半解。他可以说出神的工作，但他不明白神的心，他所以会说出一个把自己的第一个迎接他的人，他就把他献作为祭。这个就是当时摩押人，是迦南人在做的，把人献作祭物给他们的神。耶弗他做一样的事，你不要忘了，神要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审判迦南地，把这些迦南人赶逐出去，就是因为他们献人做活祭。结果耶弗他做一模一样的事，这个还不打紧，他许愿完以后，真的打赢了没有？打赢了，他以为那是他许愿打赢的，不是。耶弗他没这种许愿，他以为打赢，因为神定义要使用耶弗他拯救以色列人。结果呢，他说的那句话你看看，哎呀，真的是好可惜啊。第十一章的第三十五节，十一章三十五节，耶弗他一回来得胜了，一回来看见女儿，独生的女儿，他就这个女儿来迎接他。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啦。怪他女儿，为什么是你出来呢？如果是别人出来，他我想他不会有这种的爱哭跟作难。他认为要把人献上活祭是应该的，他还愿。后面说，因为我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这叫做一知半解对神的认识。向神开口许愿不能挽回是对的，但是把人献作活祭是错的，这叫对神的旨意一知半解。你以为神就悦纳你向人献，把人当作活祭献在他祭坛吗？神会悦纳这件事吗？那根本不认识神啊。所以这个是对神的旨意一知半解，很可怕的一件事。第二，你看看他女儿讲的话，他女儿也不认识神。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的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神在使这件事情得胜，是为了为他的父亲耶弗他报仇。你看他的女儿对神的工作的认识也是完全一知半解，以为神为我们出气了，为我们这个家族出气了。你是妓女的儿子，过去大家不接纳你，现在大家接纳你了哈。所以这就是对神的旨意一知半解的危险。所以请听哦，请听弟兄姊妹们，请听这句话。当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旨意一知半解的时候，在你的家中，你所发起对神的热心，你对神渴望发起的热心，不在神旨意里面的热心， 你会伤害你的家人，伤害你的自己，跟伤害你所牧养的人。你会带出一些的规范，要求他们，你要做这个，你要行这个，你要用那个，你要摆上这个。这种不在神旨意里面的热心，你只不过是把人带到一种宗教的行为的热心里面，热情里面，你不会带来建造，你只会带来人生命的死亡。你只会把人带上一种人天然的一种偶像的一种崇拜的心态，你没有办法去建造神的同在，建造神的旨意，你没有办法去成就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荣耀的建造。请仔细听，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们都知道要建造家庭祭坛，我们也都知道要带孩子们拨饼，我们也知道好像要带着我所牧养的人更深的来向神有个尾声，我们要更多的行动。但如果你不一直去认识神的心，领袖们请听，如果你不去认识神的心，领受神在环境当中的每一个带领和作为，你就是带领你的儿女，带领你所牧养的人一直去进入到对神的旨意一知半解的宗教的热心的里面，你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死亡。这个就是耶弗他所做的事。所以领袖们，你一定要不断的去寻求神的心意。如果我不明白神的心意，我告诉你们，你里面的那个热情，天然的那个老我的热情，我好想为神做什么，你里面的那个冲动，你里面的那种无知的热心，你带给人的都是生命的死亡。你还自以为我们正在讨神的喜悦，你还不敢收回，我为了要满足神，我还不敢收回我所许的愿。耶弗他可不可以收回这个愿？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这个愿不是蒙神所喜悦的。你可以到神面前说，主，我认罪，我认错，我说出错误的话，主求你赦免。耶弗他的女儿可不可以收回这个愿？可以，就说父啊，父亲啊，神是为了使用你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报你这个仇。我们是可以向神献上感恩祭，向神献上还愿的祭，而不是把我当作活祭献给神。献上人，这是一个得罪神的事。爸爸不认识神，女儿也不认识神，所以造成这个悲剧。所以耶弗他的伤痛跟献上这个他的女儿，后来也有人说这个女儿到底有没有献上，我告诉你，在23、39节是有的，因为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这样的死亡跟耶弗他这样的一个伤痛，在神面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你看第40节，哇，他们在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女子都要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你从后面的经文根本没有这件事发生啊，这个是人的人本里面所做出来的一些的哀伤的行动，但是这是在无知里面所做的事。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人无知只是为着所行的事后悔，他没有去认识明白神的心，没有改变，这样的伤痛，这样的后悔在神面前没有价值。对不起，我讲太多了，对不起，我讲太多了。最后面我就讲第十二章。十二章就是耶弗他的愤怒，这个就是杀了所有的以法莲人。这时候又来就说威胁耶弗他，你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呢？我告诉你，你不招我们，我要放火烧你和你的房子。第十二章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你极其软弱，在你极其伤痛，是在你生命当中极其沮丧的时候，请你更要谨慎你的情绪。一个有能力的领袖，一个有战力的领袖，一个被神的灵所浇灌的领袖，你的生命有时候会在低谷，在低谷的时候，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不要被你的肉体情绪所影响。十二章很可怕的就是，敌人不是外人，是自相残杀。还记得亚比米勒发生的事情吗？杀了这么多人，今天耶弗他是个大有能力的勇士，他杀的是谁？以法莲人多少人？四多少人？好像是四万多，42000人。 这个是极其伤痛的一件事。后面所兴起来的四支，三个四支，以比赞、以伦、亚顿，好像是神又带来一些的祝福，但这三个四支在神的面前对以色列人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都缺少了一句话，国中太平多少年，没有这句话。所以这些四支被兴起，所以以色列人的路一直不断的下降下降下降下降到一种地步，他们虽然被神所使用，但是他们没有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所以十二章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讲的有点多，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关键，第四次四世纪的第十章，请你明白，你一定要认识天父的心，什么叫做后悔，什么叫悔改，请你一定要去分辨。一个真实的悔改，神就出手拯救你的受苦，神也在一同受苦，神的拯救他会就是缩短，神的担忧就叫缩短，在这苦难当中一切的熬炼。但你要去看出撒旦恶者的手，那就是人在偶像当中的瑕疵会让人认以为我更要需要这个偶像。神的管理是带给我们自由和释放，撒旦恶者的管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奴役跟瑕疵，让你觉得你更离不开他。这就是偶像跟神，神的心跟恶者的手，请你要去看明白。第二，耶弗他，你要去了解耶弗他，那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出生背景不是成为神所使用的限制。你不要一直单立在你过去原生家庭的伤痛，你就认为我的现今跟我的未来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不会，神仍然可以大大的使用你，只要你不断的连于他，依靠他，让神的爱更多的覆庇你，让神的爱更多的来医治你，让神的爱更多的来释放你，连于他，你会成为神的器皿，你不会是工具，你会越来越像神，至终你成为珍珠，你就是新耶路撒冷十二道门的珍珠，那就是进入新耶路撒冷最重要的生命的呈现。所以不要再单立或者是相信心理諮商对你所有的分析，那个分析是对的，但是做法是错误的，去依靠神的相信，去依靠神的作为，去相信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最后面，对神一知半解的认知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热情跟你的热心把人带进到一知半解对神的这种的交换式利益式的祷告，你只会带给人死亡，你不会带给人生命的祝福。许愿在新约的里面其实是不必要的，我不是说这是错的，我是说这是不必要的。你是活在恩典当中，你是活在圣灵恩膏的带领，你是活在恩膏的教训，你是活在平安的引导，你不是活在一种许愿式的交换。你要进入到新约的生命的教导的里面。所以这种许愿式的教导很多时是我们在错误的观念，这个是偶像崇拜的概念，以为借由我的交换神就应允我的祷告。旧约里面在只有一种的交换是可以延续到新约的，那就是什么？把我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拿细耳人式的祷告，许愿式的祷告，是我全人的奉献给神，我在金钱上，我在时间上，我全人的奉献给神。主，愿你在我生命当中是更多的制作，而不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这种许愿式的祷告是神所悦纳的，我把我自己交由在神，让神完全的制作，他拥有我绝对的主权，这种许愿神悦纳，而不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这很可怕，现今的讲台有很多都是利益式交换的见证，我做了什么所以神就应允我什么，我做了什么神就应允我，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神的认识神的心，而对他旨意不要一知半解。你一知半解，你的热情就是把人带到死亡的胡同里面。最后，领袖在你极其有能力的领袖，在你沮丧或者在你不明白，在你极下沉的时候，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要带来的是合一，而不是带来的是分裂和死亡。耶弗他在他地位还不保的时候，他里面对人的那种的忍耐，对人的那种的态度， 如果在他以后现在他也是持有一样的态度的话，那么今天以色列人不会有这种的内战，以色列人不会有这种的内战。他前面他人家他也知道人嫌弃他，人要利用他，他也仍然谦虚的去回应。那如果今天以法莲来，他也同样的回应的话，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一件很可怕的，这种很可怕的。求主祝福我们，你是有能力的君王，你也是有能力的大能的战士，所以祝福每一位领袖，在你生命当中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求主祝福我们，你的等候神跟你操练内在生活的其平常的操练，就是在这个时候会成为你的保守跟成为你的保护。